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
林真儿传道主讲。
面对飞速转变的世界，
认识永恒不变的真理，
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
牧养转变中的家庭。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我们已经进入这门课程的第21课了。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话题是如何帮助您的教会真正的开始建立您的家庭事工。无论您的教会是大教会还是小教会，无论您的资源有多少，人员有多少，都不要担心，因为我们就是按照神已经托付给我们，已经赐给我们的，他从来不会加给我们过重的担子，是我们不能承受的。如果是一个小教会，那您就按照小教会的方法去牧养；如果是一个大教会，那么就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建立更好更完整的家庭事工。无论是大小，无论是多少，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样的，他的能力，他的权柄，他的智慧，他的慈爱，他的恩典都是够我们用的，并且只要我们愿意，他随时都来供应我们。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忠心，把他托付给我们的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的面前。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家，还是教会当中其他的家庭，我们都一家一家的来到神的面前，整齐的被他所使用，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这是真儿深切的盼望，也是为您还有您的教会所做的祷告。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帮助您的教会成立家庭事工。因此这里面我们会提到不同的教会的形态和不同教会的模式。没有关系，如果您发现说您自己的教会并不在所说的这个范畴之内呢，欢迎您写信到良友电台来，期待能够在私底下更深刻的，也是更个人化的来跟您提供一些建议。好，在课程开始之前呢，邀请您和我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耶和华以勒供应我们的需要。不仅我们自己个人的成长，我们婚姻家庭的建造，还是教会当中其他婚姻家庭透过我们的牧养能够得到改变，得到建造。求主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我们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恩典，更需要你的供应。今天我们愿意立志想要开始建立教会家庭事工的时候，求你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不要看我们自己所没有的，要单单的看你是万有的主宰，你有全能的膀臂可以托住我们。只要我们在你面前持守和忠心，你就保守你所托付给我们的，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好的，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下面呢，我们就要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如何开始您教会的家庭事工。万事开头难啊，可以跟您现身说法，因为每一次的课程一开始都要挣扎很久，不知道如何去用最好的方法来切入今天的话题。所以万事开头难，这是一个最常有的定律。很困难的事情通常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着手，不知道怎么开始，千头万绪，满眼看见的都是需要，却不知道到底该从什么地方来针对这些需要来切入来着手。因此呢，整个家庭事工听起来这么大的一个话题，您可能觉得哦，我们学了这么多， 可是现在我的教会好像还是捉襟见肘的，找不到小猫几只，我也没有资源，我也没有人手，我也没有经济上的来源，我更没有自己的装备，那我该怎么开始我教会的家庭事工呢？曾经鼓励过您，告诉您说，只要你愿意把你的脚放下约旦河的水，那后面的事情就是神亲自为你做的。神大有能力，他会帮助我们看见，透过我们信心的一小步，他会成全那他在万有以先就在我们生命当中预备好的那美好的计划，由他自己亲自的安排，亲自的成全。我们也心中要牢牢的记住，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因此呢，今天您需要的就是一个愿做之心，愿意把自己交给主，愿意把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交给主，成为第一个圣灵工作的场所，好叫您自己因为生命的转变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这个是最难最难的，真正开头难的东西不是你拥有了所有的资源然后就去建造，而是您自己愿不愿意成为被神使用，被神第一个建造的对象。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您说没有资源，没有牧者，没有同工，那在过去的所有课程当中一次一次的提醒说，没有关系，只要您教会当中有两对夫妻就可以开始家庭事工。如果您现在告诉我说没有，只有我自己这一对夫妻，那更好呀，那就表示说您现在最大的使命就是先把您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给建造好了。那如果有两对，好，那我们就从两对开始来说。如果有两对夫妻或者两对以上，正常的教会可能四五对七八对这样的，如果有，那么你第一开始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将所有的小组的成员集合在一起呢，开始举办一个婚姻家庭的讲座。那这个婚姻家庭讲座您可以请讲员，您如果找不到资源呢，也可以用良友圣经学院林真儿为您所讲述的婚姻辅导这门课程。那这门课程呢，有视频也有音频，就是不仅有电视节目也有广播的节目。比如说你们两三个家庭每周末凑在一起，先看半个小时或者听半个小时林真儿的婚姻辅导，然后呢就开始讨论题目。如果您说一周一次太多了，我们没有时间，没有关系，那就一个月一次好了。这样两家人聚集在一起，孩子们呢可以让他们一起看书，或者找一个非常美好的基督徒的影片给他们观看，然后呢你们几对夫妻就聚在一起先听课，然后完了之后呢就进行讨论。你们还可以一起聚餐，一起野营，让这几个家庭呢开始建立美好的一种属灵同伴同行的关系。每一次的课程呢只是30分钟，之后你们可以有团契，可以有讨论，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彼此带导。在这个过程里面，您可能不需要一个牧者，就可以慢慢的透过学习课程来自己受到装备，并且同时呢就拥有了一两对的同工。当你们把这个课程学习完之后呢，就开始到教会里面呢组建一个夫妻团契，并且这个夫妻团契呢是向教会全体各个年龄层都开放的，鼓励教会弟兄姐妹们来参与，邀请他们来参与。那你们才开始觉得，哦，我没有办法带领怎么办呢？同样的，拿出婚姻辅导课程来先放半个小时，然后由你们，因为已经看过了，你们就来做带领，就好像带茶经预茶一样的，一遍一遍的来学习。那24次的课程呢，如果您一个月只有一次，恐怕拖的时间长了，所以该怎么办呢？您可能就可以两周一次，或者找一个周末几家人聚在一起，好像一个退休会一样的，这样呢就可以集中火力，这样一整天多看几篇。当然了，这个也有它不好的地方，就是你没有办法消化，没有办法一次性的记住这么多。 所以呢，还是每两周一次，这样比较容易。而且呢，这两周期间呢，我们还可以有些做功课的时间，把这一周所学的运用在下一周的生活当中。然后等到下一次聚会的时间呢，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分享上一次学的信息，我们有没有运用在家庭生活当中。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下面这一周是该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把这些真理和知识完全的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生命。那这个呢，就是正儿给您的建议。总之，无论您有多少对夫妻，都可以开始。而且呢，这个夫妻团契呢，不需要拘泥于一定要在教会，用各种各样的形式，然后不同的时间，甚至呢，您可以在网络上面，也可以用一些电话呀、视频啊。如果您觉得对方实在是没有办法抽空，能够在教会之外再找一天来组织团契的话，那当然是最不建议以这种方法。可是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是大家都可以的话，那才开始的网络会议也是可行的。总之的目标就是一定要开始，一定要开始，因为万事开头难。只要开始之后，大家品尝到了这个团契，这个事工带给自己婚姻家庭的祝福，大家就非常的愿意继续的参与，排除一切的难处，尽量的来参加。珍儿也大大的鼓励您说，不要去太在乎自己是否资源足够，财力、人力、物力，什么都不足够，都不要担心。只要你有神所赐给你的人，这就是弟兄姐妹们，在您的身周围，他们有困难，有婚姻家庭当中各样的需要，并且神有这样的负担放在你的心里，要去喂养他们，要去牧养和装备他们，那您就完全可以开始一个家庭事工。按照神已经赐给我们的，已经托付给我们的，只要我们心里面有这个愿做之心，他就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下面呢，就要来跟您聊一聊，究竟怎么样来组织您的夫妻小组，怎么样的去装备这个夫妻小组里面的同工，并且呢，去选择夫妻小组要谈的这些话题。首先呢，我们要专注在讨论婚姻关系，还有有关家庭成长的话题。也就是说呢，这是一个功能性的团契，不同于其他的任何小组或者是其他的团契。因此，我们每一次的话题都要专注在讨论婚姻关系，或者有关你全家的成长的话题，而不是通常的教会的查经，或者是像其他小组一样的选择一些各种各样的信仰的话题。我们的专注力是在焦点，是在婚姻关系，还有家庭成长上。还有呢，这个夫妻小组是一个彼此支持、相互监督的一个机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因为知道婚姻非常的难，单单靠两个人，单单在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这个关系里面去挣扎是很困难的，除非我们有一个群体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彼此的支持，彼此的帮助，也是彼此的监督。什么叫做监督呢？就是好比我们在这个团契当中，我们如果知道了某一个家庭、某一个婚姻关系里面存在着罪，或者是存在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那在这个大的夫妻团契里面呢，我们就要学会彼此的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而且呢，也在彼此的成长当中付上责任和代价，为对方去祷告，彼此的守望。比如说在珍儿以前的夫妻团契，我们每一对夫妻呢，定期会来带领这个夫妻小组。那在每一次带领小组之前呢，同工都会有分享说，哎呀，很奇怪，每一次我要去参与服事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征战，夫妻会吵架呀，家庭里面会有不和啊，好像在没有这个小组之前，我们夫妻两个的关系还好好的，为什么有了这个夫妻小组反而更多的挣扎，更多的争吵呢？于是当他们把这个问题困惑带到小组里面的时候，小组的同工就分享说，哎呀，其实我也有这个问题，原因是因为 这是神心意里面的事，撒旦就一定的要做一切的工作来搅扰，来阻止。而当我们大家意识到这是一个共同的问题的时候，就彼此带导，彼此提醒。每当下一周这个有弟兄姐妹要带领的时候，其他的同工就会提醒他说，嘿，你们这一周呢，我们会为您祷告，一定要靠着主胜过那撒旦的攻击，胜过那黑暗的试探。于是呢，当小组聚会的时候，大家就会问这一对带领的同工说，哎，你们上周怎么样？当你们预备的时候，有没有经受过任何的攻击和挑战？我们大家都在为你们祷告。这个就是一种良性的监督机制。我们越敞开，越分享自己的软弱，我们越能够在团体当中得到支持，得到共鸣，也能够得到带导。那在其他的小组是没有办法以这样的方式来存在的，因为大家都只是聚焦在查经啊，或者是侍奉的某一些重要的东西，所以大家都不问你的生活怎么样，你夫妻两个关系怎么样，一来就开会了，一来就商讨教会的财政的状况啊，宣教的事工如何进行啊，下一周的主日学怎么教啊，没有人去真的有针对性的问对方说，你上一周跟太太吵架了吗？上一周你跟先生有没有一起祷告？上周我们说夫妻两个要好好的说话，我们有没有在家里面操练好好的说话呢？那这样的监督机制呢，就是在这个功能性的团契里面特别的容易实现，彼此支持，相互监督，而且每一对夫妇都是出于自己的需要来参与，而不仅只是责任，哦，我要教课了，所以我来教主日学，不是的，而是说，哦，我太需要这个团契了，因为如果我不来，我的夫妻生活就好像没有意向一样的，整天我们都属于这种自我放任放肆的这个状态当中。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下一周要去参加夫妻团契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面对我们婚姻关系当中的问题，我们不可以说不理他不管他，因为下一周就要去参加夫妻团契了，到弟兄姐妹们都要来讨论的时候，我们两个该怎么办呢？有一次有一位同工对珍儿说，很奇妙，上一周当我们两个要吵架的时候，突然我的先生说，哈，你想到时候我们下一周该怎么样分享我们今天两个人这种关系的紧张呢？于是他们两个就立刻停止他们当时的争执，一起同心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然后等到下一周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这个经历和见证来分享出来，成为许多弟兄姐妹的一个激励。因此每一个人来参与在家庭事工当中的人，都是自己是受益者，自己出于需要来参与，而不是责任来参与，就会有更多的那种激情，更多的责任感，更多的一种委身的程度，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然后同时呢，我们会想办法提供孩童的看护，鼓励更多的夫妻都来参加。珍儿呢，曾经和我们的儿童事工部主任跟他聊，告诉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工，如果儿童事工部的主任意识到了我们建造婚姻家庭会为整个儿童事工部未来带来更大的更喜乐更美好的转变，那么儿童事工部的主任就要尽其所能的为我们提供一些非常好的儿童的看护。同样的，这个儿童事工部的主任自己也是需要婚姻家庭建造的，于是呢，他就去到青少年那里找一些青少年来帮助教导这些孩子们，幼小的孩子们做手工，然后呢，提供一个非常快乐非常安全的环境给小一点的孩童，同时呢，又提供了服侍的机会给青少年孩子们。就在同时间父母亲聚会的时候，又有孩童的服侍，又有青少年的参与，同时呢，父母亲又有自己单独的时间可以建造他们的婚姻。这样不仅帮助了家庭事工夫妻团契，同时呢，又借助儿童事工和青少年事工的参与，让全家人都在同一时间得到造就。刚刚提到了夫妻团契、青少年团契和儿童事工，你会看到，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做好一个家庭事工， 他就必须和其他教会当中的事工和各个年龄层的人都有互动，都有连接。甚至有些时候我们有必要停止其他小组和事工的活动，单单的来邀请全教会跨小组的、跨年龄层的来参加这个家庭事工的服事和同工群体还有聚会的时间。那自己原来的教会呢，就是这样意识到了这个重要性，于是呢就预备了一个月有一个周末是单单的给家庭事工来组织家庭之夜的，另外的其他三个周末呢就用来查经，就是我们规律的正常的小组查经，全教会分成不同年龄层的小组来查经。唯有到了第四个礼拜五，每一个月的第四个礼拜五就是我们教会的家庭之夜，我们给它取名叫 FFF， 就三个 F。 是哪三个 F 呢？就是 Friends and Family Friday。 Friends 就是我们会邀请那些未信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家庭事工的外展，同时呢又是 Family， 全家人，有夫妻，有孩童，有青少年。然后呢是 Friday， 就是正好是周五的时间，所以是 Friends and Family Friday。 那这个 Friday 是我们全教会的跨年龄层的所有的事工全部停止，全部人都参与在这个家庭之夜，让这个家庭之夜呢不会成为另外一个服侍的人就累，然后呢不想去的人就不想去，想去的人呢就继续的去疲于奔命，整个教会呢是四分五裂的状态。但是一旦有了这个家庭之夜，全教会的人都积极的参与，各个年龄层的、各个事工部门的都能够在这个家庭之夜找到自己可以得到喂养、可以得到装备、可以得到休息的地方。甚至呢，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乐意的来这个家庭之夜来服侍，特别是单身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说反正我这一周没有教会查经，也没有其他小组的活动，那我就来帮忙照顾孩子，或者呢帮忙做饭，帮忙来打饭食，或者是帮忙来清洁，使这些夫妻或者是有家庭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周五的时间可以得到休息，而且呢在他们得到装备的同时，又成为这群年轻单身弟兄姐妹的祝福。因为真儿曾经讲过，一对一的门训就是靠着这样一对对的夫妻来带这些单身的弟兄姐妹们。您看到吗？这是一个非常良性循环的事工的果效。只要我们把注意力聚焦在一个一个的婚姻关系上，然后不断地往外扩张，我们关系到年轻人，关系到老年人，关系到孩童，关系到青少年，这样整个教会所有年龄层的人都能够得到喂养和帮助，这是何乐而不为一个上好的事工的模式。最后呢，正儿要来跟你聊一下几种不同情况之下我们该如何开始这个夫妻小组。如果您已经有一个夫妻团契的话，但是您的夫妻团契呢又并没有真正的聚焦在婚姻关系的栽培和喂养上面，好像是成为其他的一些小组一样，只是规律的来查经和参与教会的团契的生活，那如果是这样，您就可以重新来调整这个团契的重心，并且呢让弟兄姐妹们知道，从现在开始这个夫妻小组我们一定要专门拿出一周来只讨论婚姻关系。那这样呢你也不需要一下子把整个团契都全部改变，而是呢拿出一周的时间来专门的聚焦在婚姻关系的话题上，然后同时呢您可以注重同工的关怀。另外，如果您已经开始有家庭事工，您的教会已经有家庭事工，那您可以做一番的调查和审视，去了解一下这个家庭事工究竟是不是以婚姻为中心的，是注重婚姻关系的，还是像一个传统的家庭事工是以子女的教养与栽培孩子有关的呢？如果真的是重心有问题，是以子女为中心，或者是其他， 那您可能就需要重新调整整个家庭事工的重心，甚至呢，您可以做一些的调查，让弟兄姐妹们大家都有发言的机会，来看一看是不是我们应该重新调整家庭事工的重心。如果您的教会弟兄姐妹会有不同的意见的话呢，你也可以开一个说明会，把真儿在转变中的家庭牧养所向您推荐的这个以婚姻为重心的家庭事工来介绍给弟兄姐妹们，也帮助他们去解答他们心中的疑惑，告诉他们说，不是说我们现在不看重儿女的教养了，不是说我们整个家庭事工都要推翻，而是我们只需要把整个重心调整之后，多让弟兄姐妹们关心去建造自己的婚姻，这样就不需要把整个家庭事工完全的拆毁重建。如果呢，您的现在的状况是属于没有足够的同工，那么您就要开始祷告，物色同工，从自己开始做起，然后呢，求主给你预备两三对夫妇。那以前跟您分享过最有效的同工培训的办法呢，就是门训。您可以和先生找一对比你们年幼一点的，比如说年轻的夫妇，来一对一的门训他们，发展他们成为家庭事工的同工，然后再由他们去寻找下一对。用这样的方式呢，大概一两年的时间，你们可以同时间的就造就4到5对的这样的夫妻门徒，然后你们可以在同时间开始夫妻团契，所以不需要等到已经有足够的同工再开始。真儿一直强调说，哪怕只有2对就可以开始了。在这几种不同的情况之下，您可以根据您教会切实的相关的真实的状况来采取真儿不同的意见。如果已经有夫妻团契的，您可以去调整这个重心；如果已经有家庭事工的，您可以去审视是否是以婚姻为重心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同工，求主帮助您预备您的心来带领门徒，然后呢，就开始两三对的夫妻，开始一个夫妻团契，您就可以为未来你教会的家庭事工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真儿自己是花了10几年的时间才建造起如今的这一个事工的模式，所以您千万不要心急，从最小的事情开始做起，慢慢慢慢的看到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也看到家庭事工的长远性，所以这10几年就算不得什么了。求主帮助您，求主带领您，求主赐福和供应给您。愿神大大的使用您，成为您教会众弟兄姐妹的祝福。下一次转变中的家庭牧养等着您。